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同开始新一期的主日学。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早晨向你献上感谢，为着今天早上的学习时间，仰望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引导我们一起同心的学习，从你的话语得着喂养，得着生命的帮助。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啊，我们今天开始会有八个星期时间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会先针对撒母耳记有一些简单的介绍，一些导论的部分，然后后半段会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看那撒母耳记这卷书它为什么叫做撒母耳记啊？那它这个书卷名称是怎么来的？那其实一开始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我们现在分作撒母耳记上跟下，其实在原本的希伯来圣经里面是完整的一卷书，跟这个列王记也是一样，是完整的一卷书。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就把它分成上下上下，但其实在原本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各自是完整的一卷书。那后来当这个希伯来圣经要被翻译成希腊文，因为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里面要通用希腊文，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读希伯来文，要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第一本成型的圣经叫做七十四译本。那时候呢因为希腊文的文字是有母音的，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希伯来文在写圣经只有子音，母音是后来才放上去，所以呢因为有母音那个篇幅就比较长，所以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卷轴所以那时候在七十四译本就把它分成这个两卷，就把这个完整的撒母耳记分成两卷，那列王记呢也分成两卷。那时候呢在七十四译本就把它叫做王国记 ABCD， 其实就把它变成一个系列，好像四卷书是变成同一个单元一样。好，那到了这个中世纪进入这个大概罗马帝国之后，然后接下来需要去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变成是公用的，这个在西方世界比较西方世界比较是属于拉丁文的为主的世界里面，就延续这个做法，那也是用成四等份，把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分成四等份，那就用列王记一二三四去命名。那其实如果去想一想希腊文圣经跟拉丁文圣经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放成一个单元来看，其实是一个连贯性，也蛮符合圣经原本的一个内容。你会发现从一开始士师的最后，然后撒母耳被兴起，然后成为以色列的领袖，然后开始为以色列安立的第一个王，然后接下来安立的大卫第二个王，然后到大卫在列王记的一开始第一章最后第一章他就统一了整个以色列王国，然后最后交接给所罗门，后来所罗门的昌盛到一段时间之后，王国就他此后王国就分裂，然后就变成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一直不断的延续，到列王记的最后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给灭掉，到了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掉，然后结束列王记。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按照不管是希腊文圣经或是拉丁文圣经的这种编排跟命名，反而这四卷书，我们现在所谓的这四卷书，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从士师时期进到王国时期到王国被灭，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文学单元，然后就进入这个被掳时期，其实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做法，这样的命名。那这四卷的这种做法就被后来西方教会所采用，那包括我们后来的英文圣经一开始最著名的英王钦定本也就延续这样的四个书卷的做法，只是很有意思的是到了西方英文圣经的时候 又回到原本希伯来文圣经的命名，所以就变成现在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虽然是四卷，但是不会像希腊文圣经跟拉丁文圣经用成列王记或是王国记一二三四这种方式，反而是采用了原本希伯来文圣经的译名，撒母耳记，然后分上下，跟列王记分上下。那这是我们今天得到这个圣经的这个书卷的名称的由来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撒母耳记上下里面记载的一些事件，到底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圣经的历史事件，要去说它是什么时候发生，其实有些不太容易，因为它不一定可以跟我们人类共有的目前西方历史所可以找到文件完全 match 的起来。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蛮好掌握的，那就是列王记上22章提到亚哈，他跟南国的亚哈是北国的国王，他跟南国的国王约沙法一起合作去打亚兰，结果在那场战役里面，这个亚哈还刻意换成这个士兵的衣服，怕人家认出他是王而杀他，结果反而是这个亚兰军队有一个人就随便开了一个弓，射了一个箭，就从那个亚哈的这个缝里面就射进去，把亚哈给射死了。那一场战役，如果我们去比对学者们去比对亚述帝国的一些文件，当时候近东世界的一些战争，大概可以比较准确有把握的是，这个事件就发生在西元前853年。所以圣经学者们基本上是按照亚哈在这场战役战死的时间，西元前853年，往前去回到圣经开始推。所以如果亚哈这时候战死，他做王几年，按照圣经的记载他做王几年，所以他大概几岁，然后再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推推推推推所罗门，然后推大卫，推扫罗，推撒母耳，大概目前可能在一些的圣经研究里面可以猜，我注意说还是猜哦，因为圣经里面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可以猜可能撒母耳记上，就是说一开始撒母耳出生的年纪日期大概是在西元前1120年左右，也有可能更晚，也有可能更早，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接下来往后推，扫罗就不容易确定，因为扫罗在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些译本跟抄写的一些可能疏漏，所以有一些东西不太容易掌握，所以一般认为可能扫罗大概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被撒母耳高立作王，那时候撒母耳已经年纪老迈，所以有人觉得可能是在西元前1050年的时候扫罗即位作王，大约是在20到40岁中间，这个 range 蛮大的，20到40岁。好，那他作王大概是40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换大卫了。那所以我们如果把1050扣掉40，那大卫大概在1010到1000年左右。那我们因为圣经也提到大卫是先在犹大地作王7年半，在希伯伦之后北边的民族支派才归顺他，所以之后才这样去推算的话，大卫大概是在1010到1000年左右。然后从大卫这样再往后推算，一直到大卫的晚年，如果大卫又作王40年 OK， 那差不多列王撒母耳记下最后到列王记上是大卫的晚年，准备要交接给所罗门那个时间大概是970年。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可能撒母耳记上下整个这一段历史的事件发生的日期大约在从西元前1120年到970年左右，这是大概我们目前可以比较猜测出来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事件大概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对照中国的历史大概是所谓的周朝，就是西周，中国西周，如果把它放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大概是所谓的铁器时代的早期。铁器时代早期大概是西元前1200年到1000年中间，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说铁器时代早期，意思就是说刚刚从青铜器时代进到铁器时代，还在一个转折嘛。那每个地区发展不太一样，那时候近东地区差不多正在这种青铜器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的转折时期，所以你会发现铁器并不是完全的普及。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你会读到说，以色列人的锄头、镰刀这些农作物的耕种的农用的器具，他们要去打磨的时候怎么样，要去非利士人那边去磨，因为他们没有像非利士人那么先进的冶铁技术。好，那时候特别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来说，整个以色列除了扫罗有配刀之外，其他人是没有正规武器的。好，这是当时候以色列的一个撒母耳记的一个背景一个背景。那我们刚刚讲到非利士人，你会发现当时候如果以色列人的农用器具要打磨，都还要去非利士人那边打磨，武器又比较没有人家精良，人家有冶铁的技术，可以用铁来做刀做枪，你可能是拿一些锄头去跟人家打这一类，或是你的刀这些武器是比较铜的，这种势必就比较差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扫罗四十世纪，从士师时代开始到扫罗、撒母耳一直到大卫，其实以色列一个非常主要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其实是在地中海克里特那个地方一个海上民族，然后其实在列祖时期就已经到了迦南地，在那边定居，有少部分就开始移居到迦南地。那他们主要占据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在以色列西南方五个城邦啊。我们在这个 PowerPoint 上可以看到，这个以格伦啦、雅什图啦、加特啦、雅什基伦跟加萨。好，那之后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会看到关于这些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约柜被俘虏，然后在这五个城邦之间约柜所发生的事情，他怎么样跟这个大滚神的争斗等等，这些我们后面会看到。那非利士人当时候借着比较优良的这种炼铁技术跟得到比较好的武器装备，其实一直给以色列很大的威胁。你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你会发现他就是很主要的一个敌人，也因为以色列一直受到非利士人的威胁，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才会看到说，以色列人说我们希望可以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带领我们来征战保护我们。那这个成为以色列人想要建立国家有一个王帝王的一个时代的背景，时代背景。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时代背景，其实撒母耳记上下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怎么样从神权统治、神权的政体进入到一个君主政体的一个模式。什么叫神权政体？神权政体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你看以色列历史从出埃及一开始以来，都是在上帝在这个民族当中透过他圣灵的呼召感动，选定一个特定的领袖，然后这个领袖他就肩负了这个国家不管是军事上或是司法上的一些职责，来带领他的百姓。而这个领袖他是按着上帝圣灵的感动跟吩咐，你可以说 randomly 随机的从这个国家里面兴起一个人来接续这个领袖的工作。所以从摩西接下来的约书亚，约书亚死后你看士师记的那些士师，他是怎么样在各个不同的支派一个一个的兴起，你去读士师记，那些士师都是来自不同的支派，而且都是很片面性区域性的一个治理，他并没有因为从支派出来就变成整个以色列民族所有人的众领袖。你会发现甚至有些士师兴起的时候还会跟其他的支派有内战，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是一个所谓的神权政体，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像国家的一种体制，没有一种君王的全国统一性的这种一个领导者的中央集权，而是一种比较部落氏族式，上帝在他的这些代理当中 随机的因着上帝，不能讲随机，我们看随机啦，上帝是上帝的引导，在当中从不同的支派兴起人来接续这一个军事跟司法的责任，这个叫做君主政神权政体。那么当然在同时那个时候神权政体在进行的时候，还有另一个系统的领袖，就是所谓的祭司系统。祭司系统按着利未记跟民数记生命记的教导，他们肩负着要教导百姓律法，让他们认识上帝的心意，同时也代表百姓向上帝献祭，透过献祭跟上帝建立一个和平和好的关系这个责任。所以 在当时神权政体里面，你会发现有一批领袖，摩西、约书亚、士师，他们带领着百姓进行军事司法的判断，然后祭司在当中进行一些宗教方面的这种教导跟带领。这是当时候在神权政体里面一个情况。那后来进到君主政体不太一样，就是国家开始会有一个单一的领导者，所谓的国王或是君王。当然他的国王跟君王还是有军事跟这种法庭审理的责任，但是跟前面神权政体的差别在于，接下来带领国家的这个领导者角色是什么？世袭的，父传子，子传孙，你有这个血统 DNA， 你就可以有机会继任做下一个领导者，而不再是像神权政体上帝的灵感动谁在不同的地方兴起人来带领国家。这是一个制度上最大的差别。在这个君主政体里面，那个王位基本上是被固定在某一个家族一个血脉里面，除了像北国以色列有政变，我们看之后看，如果有机会读列王记，你会发现是一不断有些政变推翻，然后自己起来当王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东西你会说从神权政体进到君主政体，这东西是上帝的工作吗？撒母耳记在记载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是供上帝的心意跟计划吗？如果你读撒母耳记，在后面我们会读到似乎撒母耳对这件事情不是很高兴。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读到，当百姓来跟撒母耳说要求立王，说撒母耳心中不高兴。后来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说你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得罪了耶和华。所以那撒母耳记记载这件事情是在讲一件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得罪上帝这个东西吗？其实不完全是哦。如果我们看整个上帝从创世纪一直以来的末启示，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立王这件事情会有个国家的成型是在上帝原本的计划当中。创世纪第十七章，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跟亚伯拉罕说，十七章的第六节哦，在那边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跟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里面其实有这样的一句话。同一章的第十六节，上帝也是跟撒来这样说，他说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撒拉而出。到了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十一节，上帝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上帝也跟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到了民数记，上帝透过巴兰的口预言将来会有以色列的君王如同晨星一般，他会拿着杖治理上帝的国度。到了生命记十七章，上帝又透过摩西对这一群即将要过河的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二代的这些百姓重申，将来你们进到应许之地，你们有王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做？这个王要怎么样听上帝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听？去带领百姓。换句话说，你会发现在上帝的整个带领以色列的计划里面，立国立王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突然之间爆出来的事情，而是一个上帝原本计划就有，只是在于 当时候在撒母记这个背景里面，百姓要求立王的心态跟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后面读撒母记上第八章会读到，百姓要求立王是什么？我们希望像列国一样，有一个王为我们征战救我们。是这个态度不对，这个态度最大的错误在于，以色列以为如果今天可以有人间的君王带领我们，我们国家就有救了。但是错，真正一直以来拯救以色列的是上帝自己。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当红海覆灭的法老军队的时候，摩西之歌就唱说，上帝是什么？战士。真正为以色列征战的是上帝自己，上帝是战士，他是那个军人，他是那个元帅，真正能够拯救以色列是上帝自己。人不应当将他的期盼跟盼望依靠放在一个人间可看得见的君王的象征上，以为这个人可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辖制跟捆绑。真正拯救他们的是上帝，真正的战士也是上帝。上帝被描绘的形象不只是个父亲，不只是个创造者，不只是一个法官，不只是一个审判者，不只是一个牧羊人，上帝还是一个战士。这个图画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那个摩西之歌是非常清楚的形象，但是以色列人在这样的一个外敌侵略当中，他们忘记了真正上帝启示自己的形象，而认为如果有个地上君王让我们跟其他列国一样，有一个王，那我们就有救了。哒哒，是这个东西使得撒母耳记第十二章啊，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撒母会说你们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得罪了耶和华。但真正得罪耶和华的是那个要求立王背后那个对上帝的不信靠，而不是上帝本身没有立王这件事情。他们要求立王得罪耶和华，那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哦。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上帝本来就有一个立王的计划。而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的国度一统之后，上帝透过拿单在向大卫启示。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帝跟大卫立了一个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约可以说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下最核心的一段经文。最核心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跟大卫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读这段文字，你会觉得好像在讲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为上帝建造了圣殿，但是你会发现后面上帝讲说，我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会发现所罗门并没有真的直到永远，所以这个约其实某方面它的指向是大卫的后裔，是指向耶稣基督。上帝要透过上帝与大卫所立的这个大卫之约，建立的大卫的王朝，将来从这个大卫的王朝所承继下来那一位真正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上帝真正最合适的君王。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永坚定直到永远。这些经文都指向真正上帝心中的王是基督，而是建立在大卫之约这一个应许底下。而大卫之约因着这一个应许，就跟亚伯拉罕之约怎么样连了起来。因着上帝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的内容，让他跟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七章那个约，两个约就产生了一个延续性。换句话说，上帝原本的计划里面，就是要透过一个上帝所设立的国度，上帝所喜悦的君王，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在人间的一个代表，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个缩影，是大卫。但是真正的实现是在新约的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这是撒母耳记一个核心的主轴，他在帮助他的听众，撒母耳记的读者，他在建立一个事实，就是上帝设立大卫王朝的一个合法性。 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从一个神权政体进到一个民主政体的一个体制，因为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国度，那位最美善君王的设立，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当我们从这角度来看撒母耳记上下，你会发现它就跟整个圣经上帝救赎世界的计划，从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开始推动他救赎计划，整个就连在一起，会把这个地上的王国的建立跟上帝整个属灵救赎计划把它给放回去来看。上帝要透过一个地上合法的王朝的建立，成为他的器皿，来实现上帝整个救赎世界的计划。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他怎么去做一些的简单的最简单的分段，如果想去理解整个撒母耳记上下，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下最主要是由撒母耳、扫罗跟大卫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大的段落，分别是撒母耳记上一到七章是讲撒母耳的故事，然后八到十五章谈到撒母耳跟扫罗之间的故事，然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到三十一章讲到是扫罗跟大卫，然后最后撒母耳记下整个部分就在谈大卫怎么样开始 统一整个以色列所有的支派，然后到大卫的败坏堕落，然后埋下了以色列之后亡国的一些隐忧。而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细读这四个段落这些人物，你会发现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撒母耳，对不对？小时候在圣殿学习听上帝的话，撒母耳，撒母耳，跑去找以利，对不对？啊，以利叫我，没有，我没有叫你，对不对？那故事我们读起来很可爱，对不对？然后撒母耳后来被上帝立为先知，从但到别示巴，大家都知道上帝透过撒母耳在宣告上帝的话。然后，但是到了撒母耳晚年的时候，圣经说撒母耳立自己的儿子当士师，可是他儿子却不效法撒母耳的榜样。但撒母耳却没有能力管束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成为一个好的士师，而这就引发了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一个导火线。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罪都怪在撒母耳身上，但是他是一个导火线，的确百姓因着再也没有一个士师可以像撒母耳这样带领我们，因此我们想要像别的国家一样有王来带领我们，这是个导火线，你可以说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你会发现撒母耳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并没有像我们所看到早期这样的一个好像非常完美敬虔的生命，当然他仍然敬虔，可是你会发现在当中他不是个完美的人。扫罗也是一样，扫罗刚被设立的时候上帝里感动他奋心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亚门人，确立了他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保护他们给他们安全，但是当扫罗真的当王之后，你会发现他很快的就堕落，不听上帝的话。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五、十四章、十五章记载了扫罗很快的离开上帝、违背上帝命令的罪恶。然后接下来后面从第十六章开始，就进入到扫罗因着嫉妒大卫，开始许多这些匪夷所思、非常不合理，甚至非常乖诞的行为。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从一个小小的牧羊童，上帝的灵感动他，使他可以征战得胜哥利亚，然后被外民众所拥戴。后来在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心向上帝何成的谦卑可慕，他专心的仰望依靠耶和华，一直到上帝为他平定国度，使他当王。然后撒母耳记下十一、十二章就记载，大卫睡到太阳下山，看见拔示巴洗澡，然后就启动了淫念，犯了奸淫，设诡诈计谋，害了乌利亚。甚至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能力处理他的孩子之间的争斗，他没有办法给予合适的教导，使得这些王国埋下了一些以后败亡的隐忧。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到不管是撒母耳、扫罗、大卫这些人物的兴起跟衰败， 其实某方面提醒我们，上帝的子民最终的依靠真的不是人，而是上帝。上帝透过这些人的姑且说成功，上帝透过也是透过他们的失败，一直不断在建立上帝的工作。人的好与坏，人的信心与软弱，人的昌盛与堕落，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可以用人的好完成上帝工作，上帝也用人的不好完成上帝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撒母耳记我们在看这些人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上帝不因着人的好或坏，上帝不因着人对他的信心或者没有信心而改变他最终的旨意，上帝不会失败。上帝只会因着人对他的回应，上帝可以改变一些的做法，但是上帝最终的旨意一定会达到。差别就在你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上帝，你是因着信心依靠上帝，因此被上帝所使用完成上帝的计划，还是你是因着不信靠上帝，但是也同样成为上帝使用你的不信完成他的计划。而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信与不信，最终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一个决定所要负担的后果跟结局。我们因着信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因着不信惹动上帝的怒气，但是上帝的旨意还是会完成。我觉得这撒母耳记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也非常提醒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好，这些是对撒母耳记整个的一些基本的介绍，它重要的一些概念。那我们这一期八周要上的内容主要会注重在撒母耳记上，就从撒母耳的出生，然后开始安立了扫罗做第一个王，然后后来安立了大卫，然后一直到大卫被扫罗追杀，到后来停在扫罗战死沙场，被非利士人所杀，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结束。那之后我们会再有时间开撒母耳记下，会从大卫在多年的奔波逃亡之后，他终于登上王位，后来堕落败坏的这个故事，那是下一期的课程我们会上。那按照我们有八个星期那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篇幅，我们接下来的上课的一个进度大概会像这样的进行。那请因为每一个星期要上的篇幅很多，撒母耳记上总共有31章，我们有8个礼拜，那每个礼拜要读的经文大概是基本上要4到5章到6章不等，所以呢请你一定要先在家里先看，我们到了主日学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细读整个经文的部分，所以我们只能够就是从当中的就是会把故事的梗概做一些说明，然后提出一些重点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请你可以按照这个进度可以先读经，这样上课的时候你对经文比较有一些的掌握，比较容易进入课程。好，那谈完了一些撒母耳记的基本的导论跟介绍，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哦。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第1章1节到2章11节。那这个段落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章1节到18节，我们可以看到哈拿他所面对的困境跟向上帝发出的祈求。那第二个段落是从19节到28节，哈拿他得到了一个孩子，然后向上帝还愿。然后第2章1到11节，然后是哈拿的祷告。哈拿祷告。那我们来看经文一开始他就介绍哈拿的家庭背景，讲到哈拿嫁给一个以法莲人叫做以利加拿，然后也提到这个以利加拿其实也不是只有哈拿一个妻子，他有另外一个妻子叫做皮尼娜。如果我们从经文介绍你会发现以利加拿其实是一个蛮敬虔的人，在士师时代这个很混乱的背景里面，以利加拿每年还遵守 圣经的教导，每年都带着全家一起上去示罗献祭。那时候示罗是整个以色列信仰的中心，祭司以利在那边，会幕在那边，约柜也在那边所以他去那边呢敬拜上帝。然后呢他的家境应该不错， 你会发现它献祭是献牛羊，所以才有祭肉可以分，它不是献鸟，它不是献鸽子，它是献牛羊，祭肉可以分，还可以全家都可以吃，所以可以应该是生活环境条件不错，再加上呢他可以娶两个太太啊，这个可以养得起两个家庭啊，应该是家境殷实啊，有点经济背景的基础啊。那这些我们从圣经的介绍，他可以推断以利家的一些环境。那这些背景的说明之后，圣经很快就让我们看到主角哈拿面对一个困境，就是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如果我们去读一下刚刚所读的经文，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也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毕竟以利哈拿有另外一个太太庇尼拿，他已经有小孩了，有儿子的，对于传宗接代这件事情而言，哈拿应该没有压力，对不对？毕竟以利哈拿是有后的，而且圣经也说以利哈拿非常的疼爱以利加拿，对不起，以利加很疼爱哈拿，分祭物的时候，对不对？给庇尼拿一份，庇尼拿的儿子女儿各家各一份，但是分到哈拿的时候呢，给两份。换句话说，即便哈拿没有生小孩，以利加拿还是疼爱，两倍的祭肉可能就代表一个双倍的爱，所以某方面而言，以利加拿也没有嫌弃他，甚至更加疼爱他。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不能生育不是一个太严重的事情，但是哈拿却很愁苦。圣经描写哈拿很愁苦，甚至愁苦到这个哭泣不吃饭。不吃饭，我想这个愁苦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不能生育这个事实，我们从今天看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今天很多所谓这种什么顶客族，对不对？夫妻双薪，然后工作很自由自在，然后享受生活，没有孩子很好。我也记得我以前刚结婚的时候，头几年没有孩子，这个钱很好用啊，对不对？很开心啊，对，两个人就是教会服侍完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礼拜一休假想去干嘛就干嘛。有小孩没有啦，对不对？这个花钱如流水，哈哈，对不对？然后生活被绑得就是有点限制，没有说死死，但是也是不像以前那么自由，对不对？不生育今天看起来没什么啊，可是那个时候不生育不是，古代近东的女子不生育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就像一块田地不能出产，一株果树不能结果，一条溪流已经干涸。甚至不能生育在当时女子身上是一个咒诅的记号。她走在路上是被人看说，那个人没生，不会生，那是一个羞耻，是一个咒诅的记号。我想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极大的痛苦的一个事实。第二个我觉得也很直接的就是，以利加拿有另外一个会生的妻子皮尼拿跟哈拿作对，她常常拿哈拿这件事情来攻击她，嘲笑她，甚至我觉得皮尼拿这样的行为，一个可能是因为哈拿不能生，他瞧不起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哈拿明明就不能生，他的丈夫以利加拿还格外的爱他，我想是一种嫉妒吧，是一种不甘心吧。我可以生养小孩，我可以生育，可是我居然在我的丈夫的心中还比不上一个不会生的女人。我觉得可能是这种 心情，这个我们看一些这种大陆会喜欢拍一些古装剧，这种宫廷宫斗剧，对，这种后宫的妃子为了争宠，然后彼此互相的设计陷害，大概可以让我们想象这些东西。可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那以利加拿不管，以利加拿也不管他的妻子之间有这样的一些斗争啊，伤害啦，他这么爱哈拿，但是也没有为哈拿出头，为什么？不晓得是他刻意不帮哈拿出头，好让哈拿只能够依靠他，还是他觉得皮尼拿替他生的小孩也是很辛苦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呢，也就容让他，纵容他。其实圣经都没有说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撒母耳记在描写这些圣经人物的一些行动啊，然后一些的环境啊，那种困境的描写，某方面对于人性有一些他选择想让我们知道，也选择让我们去猜想的东西。我觉得撒母耳记读起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内容， 有一些内容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过执着要去找到到底为什么，这些想一想，然后我们一些好奇心想象力去阅读经文的乐趣。但是我觉得作者这边可能最重要希望我们关注的地方是，当他铺陈了哈拿的困境之后，他让我们看见哈拿在这个困境当中怎么去祈求上帝为他伸冤。你去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到哈拿，他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愿意垂听他的苦情，赐他一个儿子，那他就要把这个儿子终身献给神，一辈子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不帮他剪头发。不帮他儿子剪头发这个许愿很明显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许愿。民数记第六章有记载关于拿细耳人条例，其中有一项就是不能够剪头发，因为不剪头发这件事情代表圣洁归耶华为圣的意思。那这个后来参孙出生，天使就交代父母亲不能够给参孙剪头发，后来这个头发就成为参孙的一个记号，那成为上帝赐予参孙力量的媒介，但是也成为参孙失败的导火线。好，那其他关于拿细耳人条例大家可以回家之后去看民数记第六章。那我这边要想分享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哈拿这样许愿，如果上帝你听我的祷告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终身归给耶和华。好，如果上帝真的垂听哈拿祷告，那哈拿也真的照他许愿把这个儿子就献给上帝，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哈拿的儿子就在一个自己不能做选择的情况底下，就一辈子都拿细耳人，就被在圣殿工作，他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对不对？好，就是他终其一生就做一个不是我自主决定的事情。这个情况看在我们今天的眼中，应该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我们现在教育强调什么？让孩子探索性向，发掘兴趣，让他自主去找寻人生的道路跟未来，对不对？我们要肯定他的个人自主权，不要强迫孩子等等。你用这种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好像哈拿的孩子很可怜。不过在我们很快的用今天的价值观文化的这种思想脉络去套进去之前，我们必须想一想，今天我们社会环境流动性是很大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所身处的环境，那个资讯的流动性大，人的流动性也很大。今天你上网可以看到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思想、价值观、文化、新闻。你今天坐着飞机、坐着船，你可以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探见、探索很多不同的一些文明，这是当时候世界不一定有的。今天的人会因为多元文化冲击产生比较多的机会去探索他的生命，可是当时候社会并不是那样子，因着交通工具并不是那么普及那么方便，其实很多人终其一生，他从出生到老就是在他的村庄或是周围的几个村庄，或是到比较大一点的城镇，也许方圆数十里百里之内，他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他没有太多机会听见一种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环境所塑造出来的一些文明跟想法。而这个环境底下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什么，子承父业，农夫的儿子就做农夫，对不对？打铁的儿子就继续打铁。我想这是一个当时的这种社会里面很自然而然会发生的情况。对当时人而言，你可以有一技之长，养生，娶个太太，生个孩子，大概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也是你生命的意义。好，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快用今天的眼光觉得哇，哈拿这个许愿对孩子不公平，对。好，你可以想象那时候很多孩子大概一出生，他的一生的命运也差不多就是决定了。好，第二个问题，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哈拿他许愿得了孩子，然后按照他的许愿向上帝还愿，把孩子给献给上帝。如果我们回到刚刚在谈整个撒母耳记的主轴，谈到撒母耳记是为了记录以色列人从神权政体 走向君主政体的过程。那干嘛一开始要写哈拿她不孕被对敌攻击的困境做什么呢？为什么要写哈拿许愿生子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一个民族发生从神权政体进到君主政体，这是一个什么大事？可是撒母耳开始就记载一个妇人，一个地方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妇人，因为跟她的另外一个丈夫太太在那边产生的摩擦，产生了痛苦，向上帝祷告。你会觉得那种很鸡毛蒜皮的东西记录在一个国家大事的一个记载里面，为什么圣经要写这个？你说哈拿儿子接下来很重要，要替以色列立王，要交代一下出身不平凡，也可以这么说。可是那简单交代一两句不可以吗？他用了不小篇幅，对不对？三十一章他也用了一章半，你要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看，整个三十一加二十五，那也用了不少，是一个 蛮有一点的叙述。简单叙述不行吗？为什么花这么一多的篇幅来讲这件事情？我想提出两个原因，一个是文学性的，一个是神学性的。先说文学性的，我觉得作者用哈拿的困境来替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做开场。我认为作者是希望对当时的以色列所面对的困境做一个缩影。哈拿因为不孕受到平尼拿的为难，他向上帝发出哀求许愿，其实像一面镜子一样，也照出当时候以色列整个民族他们也在外敌的窘迫攻击压榨底下，他们也在向上帝哀求。从士师时期以来，他们一直不断的有外敌侵略，然后以色列一直不断的哀求上帝拯救，就好像哈拿现在也因着他受到一些生活的困境向上帝哀求一样。哈拿求子，以色列求一个王。哈拿希望一个儿子替自己洗刷羞辱，挪去苦情，不再被他对敌攻击，而以色列祈求有一个王救他们，带领他们征战。似乎用这样的一种小人物的生命成为一个缩影，在映衬一个整个民族现在面对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不同的地方，哈拿的祈求显出对上帝的依靠，他相信上帝可以为他伸冤。但是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求立一个王却是一个不信上帝的表现，他们是厌弃上帝做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作者用哈拿这一个个人的生命故事作为撒母耳记开场，成为一种文学的对照，用这种文学手法一方面映衬以色列的困境，一方面也对比以色列人的不信。这是一个文学性的角度，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一个人物。第二个神学性的，我觉得更重要，来自于这个，对哈拿而言，他所祈求的是上帝给他一个儿子，使他可以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除去他不能够生育的羞辱跟咒诅。某方面来看，哈拿许愿是非常个人性的，对不对？我只是求我可以有孩子，解决我现在的困难。哈拿并没有祷告说，上帝啊，请你给我一个儿子，我一定好好栽培他，让他将来可以翻江倒海，可以富国利民，可以为百姓立王，为你做大事。没有，哈拿求的儿子是为了自己的困境向上帝祈求，他没有求一个儿子将来可以改变以色列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并没有要求一个儿子可以将来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如何做大事，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哈拿眼中所关注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妇人在一个小家庭里面的喜怒哀乐，可是上帝就是使用一个人、一个妇人的祷告，让他的祈求成为上帝帝王计划的一个环节。上帝让哈拿这一个个人在困境当中的小故事成为上帝整个救赎大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上帝救赎世人计划就是在这一些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欢笑流泪
信心与不信的个人故事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上帝要救赎计划，上帝可以差派十二应的天使拯救耶稣基督，对不对？上帝可以一句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上帝的拯救从来不是用这种方式在进行，而是就在这些你跟我这么平凡的人物当中，因着我们跟上帝的互动，我们向上帝所活出的信靠，或者是我们的软弱，而上帝在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我想圣经一开始就描写这种小人物个别的信心跟对上帝的回应，其实提醒我们，就是这种平凡小人物一点一滴的信仰生命，上帝把他们汇聚起来，产生一个如同大江大河一样可以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从神学经角度来看，圣经作者特别的描写哈拿的困境、祷告、许愿跟还愿，让我们看见上帝就是使用这些很平凡的器皿，透过个别信徒在生命当中向上帝展现出来的信心行动，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而这个神学性理由，我们也可以从后面第二章一到十节哈拿之歌得到一个支持。当哈拿他向上帝怀愿之后，在圣殿敬拜上帝，向上帝祷告，献出了感恩。而你会发现，上帝哈拿祷告的内容，其实某方你去细细对照，好像跟他以这个不能生被对敌嘲笑，后来生了可以，好像有点去除羞辱，其实关系没有那么明确，对不对？你去读哈拿祷告，你会发现好像跟他的前面的故事关联性也不那么大。那为什么哈拿这样祷告？很有可能圣经作者透过哈拿这个祷告， 有一些圣经学者这个认为这个祷告或说这个诗歌不是哈拿自己创作出来的，而是哈拿使用当时示罗在流行的一些诗歌跟祷告，而是他可能是以利或其他人建议哈拿这样做，因为这当作透过这种已经有的祷告词帮助人向上帝献上赞美，颂赞上帝的拯救，因为这首诗歌的确谈到上帝的拯救，在这个主题上是可以切合哈拿他的生命的一些困境，因为可能真的很难找到一首现成的诗歌可以是跟这种家庭关系困境然后得解救有关系，但是那个拯救主题那个感恩是可以用的，因此有人就建议哈拿用这个诗歌来祷告。但是圣经作者特别提到这件事情，重点在第二章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基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撒母记的一开始，圣经作者透过哈拿所吟唱的这首诗歌，所献上这个祷告，要确立一个撒母记书信的主轴，就是这是一个上帝为以色列人立王的故事，然后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感恩，把撒母耳的出生故事放在整个上帝为以色列立王，带领以色列进入君主政体的故事里面。然后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这句话后来也出现在撒母耳记下，也就是撒母耳记结束的地方，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二章大卫的诗歌里面，二十二章的第五十一节，大卫的诗歌的最后，大卫这样讲，他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你会发现王跟受膏者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开始到撒母耳记下最后结束重复的出现，将整个撒母耳记的主轴完全的包起来。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王的设立跟王的地位都是上帝的计划跟工作，因此当我们看今天所提到撒母耳记上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个段落带给我们的提醒，我想他在告诉我们上帝在个人的生命也在整个世界当中掌权， 而同时上帝是透过个人生命的尾声来完成他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上帝使用人世间这些非常软弱渺小人的生命，跟随上帝的故事、行动、信心，其实上帝使用这些在完成他的工作。但是上帝也可以使用，我们必须思考，上帝也同样，如果假设今天哈拿没有献上他的儿子，假设哈拿没有，他许愿没有还愿，难道上帝就不会继续帮以色列人立王建立国家吗？会啊，上帝还是会继续做，只是上帝会换一个方式做。上帝的旨意不会失败，上帝不会失败，上帝的旨意必定会成就。今天当人选择用不信的心回应上帝，就像扫罗，他用不信的心回应上帝，背叛上帝，上帝仍然继续用他的方式完成上帝的旨意跟工作。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必须要反省，或是去思考我们自己，今天如果上帝旨意一定会成就，而上帝也的确使用这些生活当中渺小的如你我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你是要像哈拿这样子以着信心回应，被上帝所使用完成上帝的工作，还是你也可以像犹大一样因着背叛耶稣，但是也完成上帝一定要把耶稣给杀死，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差别在于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上帝已经既定的旨意跟计划。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掌权，上帝也在这世界完全的掌权，上帝使用每一个人的生命完成对整个世界的计划，而差别在于我们是用信心回应上帝被神使用，还是我们背弃上帝同样也被上帝使用。但上帝是不会失败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颂赞你的名，你是全能伟大超越万有的上帝啊！你按着你的旨意创造诸天，你按着你的慈爱向世人显出你何等的良善与信实，你也为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在你的新天新地与你同享啊福乐啊，与你一同吃喝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祈求，帮助我们因着对你的盼望，对将来生命美好的期待，因此让我们在今天许多的生命困境当中，真能够活出一个坚定依靠你的心智。不一定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真的有什么实际的改变，但是让我们在当中仍然继续的相信你的话语是真实，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的在你的圣灵的保守底下继续的信靠你，而你也就透过我们这样的信靠回应，继续在我们当中完成你美好的工作，叫我们到了见你面那日，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如此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老师。
好，谢谢。